二，圣经的教训。圣经博大精深，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能力。圣经中的基本真理更常与人们的心思意念相反，充分写明只有神才是其真正的作者。圣经的焦点从始至终都在神身上。大自然启示我们一个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，圣经则详尽地向人类启示他的属性和位格。这位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神是万有的源头，他不仅创造了万有，而且用大能托住万有，使之维持正常运转。神是公义圣洁的，又是慈爱善良的。在绝对的公义和无限的怜爱中，为犯罪的人类预备了救赎之道。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，却又有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，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。这既不是有三位神，又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神。古往今来，很多人曾借用各类类比来解释三位一体，但至今无法理解这个奥秘。因为三一神是独一的造物之主，而人们用的一切比喻都是受造之物，没有可比性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耶和华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这并非悖逆理性，而是超越理性，不是人能想出来的理念，而是神启示的真理。圣经中的耶稣基督也是非常奇特的，他是无限的真神，却借童女所生进入有限，取了人的形象。他身为万有的创造者，却死于人手。他完美无瑕疵，却被人钉上十架。他的教训带有极大的权柄，却不迎合人意。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但拒绝做犹太人的王。他智慧谦卑，却坚称自己是那独一的真神。这些我们在第三章还要详细讨论。若不是受到神的独特启示，福音书的作者是不可能如此描绘耶稣的。圣经不仅向人类启示神，而且让人认识自己。有人说，圣经不是人的神学，而是神的人类学。人对自己的天性一直大惑不解，众说纷纭。有人发现人性的复杂性，称人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有人则鼓吹人的神性，诸神是不朽的人，人是会死的神明。在我国，素有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之争。随着进化论的崛起，不少人则认为人仅是进化到高级阶段的动物而已。只有圣经清楚地启示了人类的本性。人是神造的，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神在造人类的始祖亚当时，将生气吹进亚当的鼻孔里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人不仅像别的动物那样有体有魂，而且还有灵。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差别。 人是万物之灵，可以与神相交，追求永恒，而无法从所处的自然界得到完全的满足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人受造时性是善的，然而由于始祖的悖逆，人和神的关系中断，人类开始过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，陷在各种罪中不能自拔。从此人一生下来性就是恶的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因而人是伟大的，但又是堕落的。圣经不止一次入木三分地鞭笞人的罪性和罪行，严厉地指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圣经在描写以色列人的祖先时，对他们的过失污点直言不讳，毫不掩饰，与一般的传记历史文学形成鲜明对比。圣经指出，即使像被誉为信心之父的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，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以色列国王大卫等伟大的先贤人物，都不过是期待神的救恩的罪人。对人的这样鞭策入里的描绘，实非人手所为。美国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创始人扎菲精辟地说过，圣经不是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，也不是人愿意写便能写成的。神爱世人，为在最终痛苦挣扎的世人预备了救恩。圣经的救恩观是非常独特的，世界一切别的宗教都劝人行善赚取功德，靠人的好行为讨神喜悦以便得救，圣经却指出活在罪中被罪所捆绑的世人是无力始终行善，无法达到神的道德标准的。因此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，做人的替罪羊，用他在十字架流出的血洗净世人的罪，使一切相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，成为神家的儿女，进入永生。所以圣经的救恩观是因信得救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种救恩观丝毫不迎合人普遍存有的行善积德的心态，与一切别的宗教画出明确的界限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圣经中神的这种救恩并不是神话或空话，而是真实可靠的，因为它是根植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之中的。